是西班牙书第八章了。
第九章吧。
好，
原来签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母，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橙色饼。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月柜，柜里有圣玛纳的金冠和亚伦法国亚的杖，并两块月牌。柜上面有荣耀基罗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藏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之名，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希冀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好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束缚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性，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签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所以签约也不是不用学历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树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洗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接近，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 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从表面上看起来呢，可能是最枯燥的一章，但是，我们读到现在呢，应该开始有一点不一样的领会啊，跟想法。那个叶班长，听完了以后，哎，这章你肯定读过啦，你觉得这章里面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事情？他最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事情？
觉得有两个，就是那些账目的规矩不重要，然后呢，基督的血才重要。
那这个重要不重要？它这个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怎么个区分法的呢？为什么它是重要的？你总得讲讲啊，总得继续讲下去啊，你不能光跟人家说重要啊，对不对？传道的人就是这样，你需要把那个重要的本质给他讲出来，它为什么是重要的呢？
我的上一章嘛，就是他一次献上就做了永远的赎罪祭。
敬拜至圣先知，
嗯，
他这张。就说它内容上来讲，它主要是在比什么东西？它是比基督跟会幕，对不对？可是它这个基督跟会幕，他已经讲了，哎，这些事情啊，我没有时间一一细说。那他比较细说的是什么事情？
赎罪。
哎，就是说比较的话呢，他是说基督就进到至圣所里面，进到幔子里面去了，对吧？这是他所讲的东西。他没有去比别的东西，什么金灯台呀、金香炉啊，他都没有比。他讲的基督的血进到里面去，大祭司带进去，他主要是在讲这件事情。他认为这个是我们自己需要知道的，对吧？当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又一再的说了，为一般他为什么会说那些什么条例啊，那不重要的，为什么呢？那就可能还是回到我们前几次讲过的一个关键性的事情啊，这个关键事情很重要，因为到底是先有天上的，是先有地上的？到底地上的会幕，所谓是照着天上本物的形象照，那意思是什么？天上的那个会幕在先呐，对不对？是天上的会幕。已经有了那个形状，那个叫做山上的样式，所以神才启示他的百姓要在地上找一个会幕啊。我们一般讲说啊，这个是基督的预表啊，基督没有来以前呢，是照着基督要来的事情，而是将来才发生的事情呢，所以啊，就有了这个账目，对不对？这是预表，这是预言啊！预言预表当然是在实际的前面嘛，也就是说，先有了预表，先有了旧约，才有了新约。他这里的意思好像不是这样子哎，他这里的意思是说，天上真的有这样的形状，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然后才有地上的物件、地上的东西。所以保罗才会讲说，羔羊在创世以前就被杀了，你这个东西当然在我们想的是有点想破头了，有点搞不清楚。可是呢，也不见得真的这么难啊，因为这个时间的东西是在我们这里的，还是在神那里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嘛，在我们这里的叫时间，在神那里的叫永远。在时间里面呢，就是好像明天在今天的后面，是吧？后天的、明天的后面，然后，不管是怎么讲的，这个前面、后面，不管怎么样，它有个顺序的。可是永远啊，以及天上的事情是在地上的事情之前的，这是它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基督是进入了天堂，为我们显在神面前，这个是从创世以前就定好的事情。那至于他在西奈山上，这个吩咐以色列人的种种细节啊，都是照着那个天上的样式来做的，所以神不会搞错嘛。 对不对？神不会搞错，他不是看见人间的历史，他来掌管人间的历史，左左右右啊，然后将来呢，基督就照着这个啊，他事先安排好的这个情节来了。这个讲法固然是可以，可是实际上呢，从这里看，我们要把那个天上本物啊，先摆在前面，因为永恒是在时间以前的，就好像我们读创世纪一章，对不对？起初神，起初是时间的开始，起初以前就有神了啊。这摩西也讲嘛，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时间是他后来打开的一个东西啊。这个所谓在创世以前，就羔羊已经为我们已经被杀了，就是神已经事先为我们一切的救恩都安排好了啊。有了这一个基本的观念，你再去读它的时候呢，就比较不会这么枯燥啊。我刚开始读希伯来书这章，我基本上都跳过去了，因为觉得它有点啰嗦，是不是？嗯，一段一段来啊。我们先看看它这个开头所说的这个啊，不是一述说的这个时间就不够了，他的一述说的还有哪些东西他没有述说的？他现在述说的是什么？这个至圣所啊，祭司啊，带着血啊，啊，是不是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里边啊？最后他是讲的这个。那没有细说的呢？啊，他从第一节到这个第六节啊，这里面讲了好多的东西，圣所。灯台、桌子、陈设饼、幔子、帐幕、至圣所、金香炉、包金的约柜、称马拿的金冠、亚伦发过芽的杖、两块约板，还有荣耀的基路伯、施恩座，你看看一大堆啊，十几个啊，那就看你在哪里聚会了啊，就看你这个教会呢是在走什么路线的啊，那个有的教会啊。哦，尤其是这个啊，地方教会，那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这一段。就是说呢，希伯来书没有一一细说呢，他要把它细说出来啊。什么是这个陈设饼？什么是桌子？什么是灯台？什么是香炉？哦，每一个题目都可以讲好多好多的道。它有一个危险，就是说你变成好像是在怎么讲？就在亮光比赛了啊，看谁能够讲的更多啊，更清楚。因为你要讲这个东西，你得回到摩西在造会幕的时候讲这个金灯台。金灯台呢，从一个厅内打出这个七个灯台来，每一个金灯台呢，它有一节一节的，有花有球，是不是？我记得一个老传道人，我听他讲，他讲了。好多东西，什么是花，什么是球，他都讲出来。那你听过了呢，就是也就算了，好像没有真的得到什么东西。不过大致上来讲，你还是得知道什么是什么啊。一旦把它讲出来之后，你怎么样才会有收获呢？那一样的，要照这个希伯来书后面的规矩。后面的规矩，它不只是在讲那个牛羊大祭司进到至圣所去，它是拿来跟主耶稣比了，而且比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它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呢，能够让我们更认识基督。啊，大家明白这个事儿吗？既然是天上的事情，在地上照样做了一个，那我们要明白天上的事情呢，有的时候就可以从地上的这些物件。去明白去领会啊，还是像我们前一次讲的那样，就这个乡雅，对吧？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嗯，帐幕是什么东西？哎，谁要给我们讲讲？你不用钻牛角尖，但是大致还是得说得出来的。既然他能够说，他也说没记一记说，那我们大致还是就要知道了。帐幕应该是代表什么？所谓属世界的圣所，在这个帐幕，对不对？大家脑子里应该有个图啦。你不需要知道细节，但是总之它是有个帐幕。这个帐幕它是干什么的 ？Frank 一定有答案。Frank 那个弟兄会就会讲这种东西。
帐幕就是神当时吩咐摩西他要跟以色列人同住的时候是一个地方。
哎，这出埃及记的话是什么？出埃及的话怎么讲的？他怎么讲这个？他怎么形容这句话？
就我与他们相会的地方，我要住在他们中间。
这个，对，最重要的话是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啊，
哎，所以这个属世界的帐幕，这个是人手所造的啊，你别这么看不起他。哎，他既然说是人手所造的，那这个帐幕就代表什么？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要去建造的？这帐幕是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安营之地，
他周围也是他们帐幕，周围他们自己也有很多，
他们自己有小帐幕，对对对。以色列的百姓呢是围绕着这个会幕安营呢，也就是说教会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其实没有别的目的的。那时候在旷野，你在旷野是不是很苦啊？是啊，可是也很有福气啊。为什么呢？你不会分心呐。其实服侍主在什么地方是最容易的？在旷野，进了迦南反而不容易。你想嘛，他们那时候有没有别的事情做？要不要去看股市怎么样啊？啊，要不要去买一部 Tesla？ 什么都没有啊，全部就是围绕着这个帐幕。耶和华说什么他们做什么，尽管那些事情他们觉得说好像很无聊，可是你把那个事情去掉，你在旷野的生活，你在旷野的一生就毫无意义了，对不对？
嗯。
因为他最后称赞迦勒和约书亚，就他们专有一个心智跟从我，这不只是指着过河的事情，这40年他们只有一件心智，这是简单还是困难呢？这是简单呢，你不要给其他的东西弄得兜得团团转啊！你要说哎，基督徒有这个任务，有那个责任，要怎么样的，要怎么样的，感谢主你有这个心愿，不过第一重要，神要住在你们中间。哎，那个所谓旷野的40年呢、啊，他们真是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当然我们在这边讲啦、啊，坐着讲也不会腰疼嘛，对不对？他们没有别的事啊，你只有这件事你还做不好，你看看，整天发怨言。我们是什么？哎呀，我好忙啊，我礼拜五又来到主面前，礼拜天又来到主面前，是吧？其实很多的日子是荒废掉了，很多的事情是被分了心的啊！就像刚才叶班长的祷告，来求一个恩典，什么样的恩典呢？让我们所做的事情跟永恒有关系的。他们在旷野那个会幕做的事情是跟永恒有关系的，可是这个会幕从支搭起来，从制造以及里面一切的物件都是谁做的？都是
以色列人。
对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尤其是这个旷野呢，就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这个旷野其实就是教会，神是借着这个会幕来与他们同住，对不对？哎，所以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呢，那从前跟大家讲了好多好多次了，就是说你得照着对呀、啊、你看出埃及记写到最后40章的时候，摩西把一切的物件都找啊，特别讲神怎么吩咐他他就怎样行，全部都弄好了以后，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会幕，对不对？那你要是没有照他的样式呢会怎么样啊？我们可不可以说耶和华的荣耀就没有啊？至少我们可以说没这么充满那个会幕，对不对？当然我们没有根据了，我们只能说亚伦的儿子，两个儿子献了燔火，不在那个规矩里面就给烧死了。可拉的叛党的地裂开，把他们吞下去了。但是会不会，哎，他们造起来就是那个该有的样子。那万一我们造的教会不合神的心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比如说我们弄个三字会嘛，好不好？有什么样的结果？至少这个尝试就能够告诉我们， 你就不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那个归路。那现在最可怜的事情就是基督徒这个教会这件事情啊，以及我们应该照着神给我们的启示，照着天上给我们的启示来建造一个能够让神的荣耀充满我们，活生生的神住在我们中间，这一个天方夜谭根本就不在弟兄姐妹以及现在的教会或者是传道人的想象力里面。我这样说有没有道理？这是很危险的。像我们这个搞音乐的，对吧？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那时候在中学，那有一个女孩，她跟我的老师跟我说，你预备一个曲子要预备100分。你预备到100分呢，你去演奏的时候可能只有60分。你要是预备到60分的时候呢，演奏的时候可能只有40分。那这个话是没有道理，因为我后来都是40分、30分。我们如果连那个100分神的荣耀充满这个会幕，充满我们教会，那个想象力都不在，那个可能性都不在了。你想想看，我们教会实际会是多么可怜的一个光景。小丸子，小丸子，你们在嘻嘻嘻这么久，有没有听到人家讲了要让神的荣耀充满我们嘻嘻嘻？有没有讲？
有呀。
有啊，谁讲的？
带祷告的人讲的。
哦，真的，我那还不错啊，谁带的？
不记得了。
也不记得了。这个是我们首先要看见的，但是既然是照天上的样式造的，一定还有一个天上的本物啦。那这个会幕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除了人手所造的教会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这里面弟兄会不可能不讲的。
神的居所呀。
约翰福音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对，那个原来的话，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支大帐篷。会幕另外一个就是基督，或者更准确的讲，基督的身体。所以为什么教会叫做基督的身体？啊，耶稣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就如同当初神吩咐百姓啊，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一样。不过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不是用人手所造的会幕，他是用一个什么没有加形美容如根出于干地的一个别人看不起的一个身体啊，面容枯槁啊，比众人都憔悴。所以在跟大家讲，这个好莱坞是不读圣经，你怎么可以找这种这么帅的男明星去演耶稣呢？你要找一个年纪只有30岁，看起来像50岁的这种，可能个子也很小，人也很憔悴，绝对没有加形美容。哎，可是他是成了肉身，就是这样子来的。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美国人要去抓这个本拉登啊，怎么去找呢？因为本拉登这个人呢，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像扫罗一样，是不是？那时候还有谣言说他把他的腿锯了，所以找不到他。没想到这人根本就躲在美国人鼻子底下。耶稣是肯定是不起眼，那他如果是像本拉登啊、姚明一样啊，或者像扫罗一样啊，那犹大就不用用亲嘴的暗号卖他了。那耶稣的肉身大概是最不起眼，你没想到他会是他，对不对？怎么会是他呢？好了，这个是所谓支搭帐篷在人间，这个是会幕，对不对？大家这样有没有数啦？会幕是什么？这个一一细说的话，首先那个会幕是什么？会幕从旧约的时机来讲，是神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也很重要啊，你早先跟大家讲过好多次啦，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在哪里啊？神在天上。摩西放羊的时候神在哪里啊？神在山上。那会幕建好了以后发生的事情是什么？耶和华搬家了，我就从山上就搬到休斯顿来了，你看看。那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应许啊，我们现在人生所能做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 建造教会，让永生神可以活生生的住在我们中间。但是大家没兴趣去做，你看看，真是麻烦了啊！然后你从旷野里面你就看见这个图画啦，会幕在中间，以色列人在四围安营，四边一头一边都是三个支派，三个支派这样子安营的。利未人呢是离会幕最近的，利未人能够进到会幕里面去服侍祭司，才能够进到这个啊圣所至圣所里面去。他都是给我们一个呼召，你如果羡慕，那你就把自己分别出来做立位人。做立位人有一定的条件，做祭司有一定的条件，是不是？这都是一个很清楚的图画。然后你如果以为这些事繁琐，这些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那你就成了一个发怨言的人，因为你完全不晓得我的答案。作为前面讲的，心里迷迷糊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因此我就厌烦他们。像主耶稣会不会厌烦我们这些人？哎，真的是很有可能。好了，这是第一部分，对不对？第二部分呢，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叫做会幕。这个是在世界上啊，在世界上我们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成了肉身的耶稣重新来到我们中间。帐幕里边呢，头一层叫做圣所，里边有三样东西：灯台、桌子和陈设品。谁给我们讲讲？穆恩穆恩，你们的教会讲不讲这些东西的？什么是灯台？什么是桌子？什么是陈设品？这有什么可以讲的？灯台、桌子、陈设品，哪个在中间呢？
没有在中间的。但是门是朝东的吧？朝东的，然后进到这个圣所这里头，这个幔子进去之后呢？我是从东往西走，脸是朝着西往前走。
嗯，
那我的这个右手边呢，应该就是北边了，北边就是灯台。
嗯，
南边陈设饼的桌子，这个桌子上面摆的是陈设饼，是两个。
啊，对，两个。
然后正对着我的香台，但是他这里头说的是香台在跟至圣所放在一起了，他是这样。
那只是那个中间呢，还中间其实是香坛。但这香坛上面还有个香炉，他进去的时候把那个金香炉带进去啊，其实摆在中间的是香坛啊。
嗯，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金灯台，哎，这是有什么可说的？这什么意思？
光照嘛，光照。
光照，这光照又怎么样了？这个传道的人稍微再能够再多讲一点点也好啊，对不对？
这没有提到香坛呢，就是。
啊，我知道了，还没底下他会讲的。至圣所里面，因为带着香炉进去了。
陈设饼不是放在桌子上的吗？
那陈设饼当然是放桌子上的啊。陈设饼是放到陈设饼的桌子上，那个桌子是讲到陈设饼。那咱们先讲那个灯台，灯台可以说什么？
那灯台是储地上的呀，不是放桌上的呀。你那个放地下的话，那个灯台就很大了。
你说灯台是不小呀、啊？它纯金的嘞，很重的呢。它并不是一个小小的灯台，在这个圣所里面有灯台，什么意思？你说照，还有什么？你总得想办法再去讲一讲。
你有灯台，你就得先去点灯啊。
哦，对对对，要
点
灯。七次。点灯的规矩是什么？点灯
从矮到高。
点灯的规矩是啊，你要常常修剪，因为他们那个。灯台是里面是用橄榄油啊，是特别的油油灯啊，那个油灯的灯蕊啊，一定要去修剪。那修剪了干什么呢？圣经里面的话是说使灯光对照啊。我刚读的时候，我认为哦，七个灯台对吧？一个灯台上面有七根，那七个灯呢都照在一起，它不是这个意思。所谓对照的意思呢，是说从这个角落照到那个角落。这个灯台的摆设很重要，你要摆对地方，你要把圣所里面从这个角落照到那个角落，这个叫做对照。
嗯，
那这时候你就想了，这个会幕外边啊，它是什么东西去搭的这个会幕？
布啊。
他，我就说你这个人光念圣经不读圣经。
羊皮啊。
哎， 染红的山羊皮，还有所谓的海狗皮，我都不知道那哪来的海狗皮啊。
嗯，
这就不懂啦。你这些皮啊，你搭在上头啊，所以这个圣所里面是透不透光的？
不透。
不透光。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来到神面前，来到这个教会的里面，你只允许有一种光。是什么光？金灯台的光。那个金灯台的光只允许有一种油。是什么油啊？是特别的青橄榄油。啊，这个油啊，这个光啊，当然都是指的圣灵的意思嘛。你来到会幕里边呢，你不能说天上漏点空，对不对？弄点世界的光，或者装个电灯泡啊，弄点太阳能，让我们知道弄个那个公司管理办法，在教会里面弄弄弄，从开头就是这样子的。来到神面前呢，你要，所以他说你要谨慎你的脚步。可是你的脚步到底怎么谨慎？如果这个是一片乌黑的话，那就是只能靠这个金灯台的光。那金灯台的光呢，是有祭司在那里替你修剪的。那我们已经是很好命的了，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传道人啊讲给我们听，是不是？所以我们对于大概的意思呢都明白，比如不要说别的，但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你看看这蒙蔽了多少年了，那个东西稍微修剪一下大家就明白，因为他已经写在那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嘛，是不是？为什么这个撒旦啊，还有敌对神的势力一定要去禁圣经？为什么？因为圣经是我们的光，你把这个光给它蒙蔽掉，那连因信称义的道理都不见。你把这个光给它弄出来，我们大家一可以读圣经，那不止因信称义的道理啊，好多好多的道理我们一下都明白了，对不对？而只是现在的问题又来了，就是光有没有？有。油有没有啊？有。进不进去啊？不太进去，好像我们在外边过日子就可以了。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就是你可以去讲的东西。那旧约里面有没有例子呢？哎呀，有啊！你看那个时候撒母耳，那时候不是老以利啊，眼目昏花，做以色列的祭司吗？这两个儿子不争气吗？那撒母耳童子撒母耳进去的时候，耶和华呼叫他的时候。怎么形容这个圣所里的光啊？他怎么形容呢？
还没有熄灭啊！
快要熄灭，还没有熄灭。他怎么会说到还没有熄灭？为什么会有这个讲究？那就是因为这个祭司啊，他已经失职了啊。圣经特别的讲，所以你从你明白了这个东西，你再去看，他就知道说，哎呀，圣所里的灯要常常的点着啊。祭司呢，早晚都要去修剪。一个服侍主的人啊，或者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啊，为什么要来读圣经？为什么要像希伯来书讲了，他会吃干粮？其实是什么？就你要把那个光啊，能够照亮这个屋子，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路应该怎么走，什么东西才是重要的。啊，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你进到圣所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有光，没有光不行的了。